啊，奉主圣名啊来做见证。这一大段里面啊，我们刚才看到了，它是两件事的一个啊谈论，有关于雅各他所看到的两件事情。那二十八章的十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里面，到二十二节这一段里面，他本身他一开始就希伯来文来讲，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他用说从第十二节那个地方开始说，梦见梯子啊，然后梯子上面有天使，有神的使者，然后亚威站在梯子的上面，他用了三个看哪、啊、看哪、啊、看哪、啊。那这三个看哪、啊，我们在第二段里面，当雅各来到这个拉班那个地方亚兰的时候，他也用三个看哪、啊、来表达说他看到的是啊、那个井啊，他看到一个井了啊，他也是用看哪、啊、那个井，那也说看到那个拉井啊，那同样他用这样的一个笔法都来描写说啊，看哪、啊、拉杰他的女儿来到了，他又说看哪、啊、日子还高，那都不断用这样的看啊，那看到井，看到有羊群在井边，井的旁边有看哪、啊、是拉杰来到了，那他变成是不断的强调，这有两幅很明确的一个啊幅画，如果在我们先前所看的，他作者其实上有故意做一种对比型，他第一幅画所看到的是雅各看到一个异象的问题，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神透过这个异象要跟雅各所说的这样的一个有关于整个应许，也有整个福音的问题。而第二段里面他要讲的是雅各看到他的妻子，也就是他看到的是他当初被他父亲所差遣要来到巴达雅兰娶妻的这件事情，他也看到了他所要承受了这个使命的一个对象，所以他的这样的两苦的看，一个是看到神的意象，一个是看到他未来的妻子，他故意的这样的一个对比性。那看到神之后呢，我们看到的是神给他的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他前面是先讲梯子啊，然后再讲神的使者，再讲神立在上面，然后神才说话。那我们看到第二段里面，他是看到这个井，看到羊，看到这个他的妻子之后呢，然后再来带来的是他的丈人拉班对于他所一个欺骗，对于他所欺压他十四年的这个过程，所以他刚好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比。神对于雅各，他没有去责备他，他没有因为他二十七章他用这种欺骗的手段，神直接就用话语来责备他，他不用这样的方式，而反而是神用透过异象跟透过对他所说的这个应许，这个应许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它是一个福音，因为他这样应许的内容里面，我们看到他是用一种立约的一种形式来对雅各说话的。所以就雅各来讲，他得到看到的这个神对他说的是个福音，是一种跟他立约来赐福给他。他要得到的是第一个是谈到土地问题，神给他的第一句话是土地问题，那第二个是他的后裔问题，第三个是神跟他同在。那我们要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刚才家的弟兄有说了，这 这三个部分都跟神当初应许给亚伯拉罕跟给以撒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他是要从原先第创世纪第三章神对于亚当的咒诅里面再一次的 做一个宣认。因为我们知道亚当的咒诅里面，第一个是他说他吃的时候他就会死，第二个是他会从土地里面得到一个咒诅。那我们看到的是神对于雅各所说的第一个是他可以得到这块土地，那就是说他从亚当的这个土地的这个咒诅之中他得以被解放出来，第二个他能够得到一个后裔，而且是众多的后裔，那等同他是对于生命的这个问题他能够延续下去，也就是说永生是为他存有的。再来跟神，因为神的同在，那神透过一定要领他回到这个地方，不离弃他，会来照着神对他所说的话一定要来成就。所以对于雅各来讲，这些话真的是非常的一个安慰。当他离家背井，父亲没有给他任何的一个资助，就像对比我们所说的亚伯拉罕差派他的老仆人带着十只的骆驼，驮了那么多的重物，为了当这个结婚的这一个聘礼，而雅各从他父亲里面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财产，以至于二十九章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需要付出七年的时光来成为一个工匠来取得他的妻子。在这个离乡背景又没有得到父亲的真正的一个资助，一个人在这个旷野的路中离家背景，兄弟又要想要杀他，那这样的一个人竟然得到神的一个眷顾。我们实际上是要来看到的是说，今天为什么雅各竟然可以得到这么多的一个福分。就整个经文不断的跟我们强调雅各是神所拣选的，那出于是神的拣选，神事先看中的是雅各这个人，他是对神属天的福分那样的一个坚持爱慕，这是一个他的特点。他一生中他非常有力气，也非常有聪明才智，但是他所要的最重要的，他不是在于他只单单在于今世他要得到这些，他更要的是从神那里的那一份属天的，从他祖父所得着的这一份，这是他所坚持的。因着这样的坚持，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人实际上他是非常勇于突破传统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其实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一直下来到雅各，亚伯拉罕没有记载到底他是长子还是老二还是老三，圣经从来不讲这个问题。神特别拣选的亚伯拉罕对他启示。同样的，以撒他是从祖母生的，也就是他是从撒拉所生下来的，他虽然是老二，但是因为他是祖母生的，他就成为能够继承这个父亲的产业，在当时来讲他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看到的是雅各他是老二，同样都是以撒这个应许之子所生下的这两个人，以扫跟雅各。那照讲长子如果按照亚伯拉罕跟以撒最后就是要来到以扫，这个是长子的继承，这个在当时的传统来讲就是一定是按照这样一个长子继承父亲产业。雅各从他开始在二十六章那个地方就一直记载，他有二十五章里面他透过这个卖长子的这个东西他得到的长子的名分，然后到了二十七章他也透过他的一个积极手段虽然是有欺骗的手法， 但是他一种勇于要突破，一定要得到这个长子的福分，他愿意这样去争取这个长子。那我们看到第二十九章，他二十九章的第一段里面，他为了拉班的羊群，他去印这些羊。那刚才家的弟兄有说的，这个羊要印水的话，他需要很多的人一同聚集的时候，才把他这个井的这个大石头把能够搬底，才能够印羊。但是他突破了这个传统，他只是一个人，他就为拉结来印羊。我们看到这个人，他非常的有力气，也很勇于突破这个传统。到底这样的印羊，我们不晓得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有的人认为是好，有的人认为是不好。我至少他是突破传统的一个人。同样的，这个人是真的是不是众人能够喜悦他的，他一生所做的往往并不是众人能够愿意认同的，不论是他的兄弟，或者是说他的岳父拉班，对于雅各这个人，说实在的，没有一个人好感。但是在乎是雅各这个人，他真正的紧紧抓住神对他所说的话语，这个是一个经文要跟我们强调的。在众人来看，好像不是一个很美好的，但是这个人却是因为他对神的话、神的应许，他有那样的一个信心，所以他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宝贵，神愿意向他显现，愿意把这样的一个福音向他来诉说。透过神的这样的一个立约，传讲这样的一个福音，雅各实际上他对神的话，他有一个解释。所以从第十六节以下，雅各对于这个整个意象，意象里面，实际上他是在解释这个意象。他对于这个天梯，对神的使者跟神立在这个中间，他都解释说，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神的殿，天的门。也就是说，他今天所看到的是神来到人间，神为了他，特别为了他立在这个上面跟他说话。所以他今天能够明白，今天透过我们用心灵的角度，我们说天梯，刚才说天梯就是讲到这位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里面，他讲到说他是那个梯子，他的意义就在于说，透过耶稣基督对于神的认识，对神的救恩的一个明白跟他的一个实践，所以他就成为一个梯子。今天我们对于基督的一个认识，有关于基督对于他履行神所托付给他的对于这个救恩的成就的这件事情，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真的认识，我们就能够看到那个真的梯子是在我们的眼前的。那这个梯子呢，他说透过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耶稣基督在他要死之前也对门徒是说，以后他要差派那一位保惠师来，他要把耶稣基督对门徒所说的话重新的再一次的跟门徒来诉说，跟他们解释，就如同这个使者一样，要把神的话，要把神的使命再次的向人来传递。那今天透过圣灵，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圣灵也不断的要借着神的话来传递神的救恩、神的福音。那这个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他强调的是说，是神立在梯子的旁边，或是说神立在梯子的上面。这个其实跟我们谈到的是一个整个这个启示是神来启示的，是一种神启示的，它不是透过人去明白，透过人苦苦的追求，而是神直接来向人启示的。也就今天得到这个福音的内容是神启示的，不是光靠人的聪明才智苦苦的追求他就能够得到的。雅各今天他能够得明白，今天神竟然愿意向他启示这样的事情，所以他都凭着信心，他知道今天神向他所说的这些都是跟亚伯拉罕的约是相同的，以他为本的。 那相同的，他也要凭着跟亚伯拉罕一样，有那样的信心来承受这一些福分。今天对我们来讲，保罗也不断地跟我们诉说，如果我们也是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也成为像亚伯兰的后裔一样，就如同是雅各，我们雅各的一个信心，就如同也是我们成为我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样子啊样板。那今天我们也是按着这样来成为承受神这一切的福音的一个后裔。同样的，神也透过说他一定要跟他同在，他不断的诉说，不论你往哪里去，我一定要保卫你，一定要领你归回这地，而且总不离弃你。神的同在的一种保证。实际上我们看到第二十九章以后，神的同在保证很奇特的，他是透过各样的苦难、各样的考验来证明神是跟雅各同在的。所以我们同样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雅各今天在第二十九章里面，他受到他的岳父拉班的一个欺压，那这样的一个欺压他没有话讲，他也不辩驳，他就是忍受14年，为了来取得他的妻子。所以他透过这个14年的这样的一个劳苦担重担以后我们在3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对于拉班的辩驳的时候，他说他是那样的一个日夜劳苦来承受这个他岳父所交付给他的这样的一种经历，这种苦难，但是他能够坚持，因为他知道神跟他同在，神还是继续跟他同在，保守他，让他能够在工作上，在他的这个婚姻上，他能够来成就他父亲所交付给他的这个使命。那我们看到雅各他18节以后，他所做的这些动作，他用立柱、交油、命名、许愿，然后说出这些话来。这些动作里面，我们看到的是雅各他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意象的真正的含义是，今天立得住，做一种记号，做一种纪念，神确实是与他同在的。他要把这件事情深深的成为一个记号，就如同我以后我们在律法书里面所看到的，甚至来到约书亚记里面所看到的，都不断的透过立柱、透过交友来做一种分别，来做一种跟神一种证明，神确实是跟人同在的，神要跟人立约的。所以雅各他对于神的一个意象，他的直接回应是他非常乐意跟神来彼此立约，也就是透过这样的立约，他要把他自己交在神的面前。因为以后我们看到交友在这个律法书里面，他都不断的强调交友是一种奉献的一种仪式，那表示他今天雅各他知道他要把自己献上。就雅各来讲，他没有东西可以做一个祭坛来献给神，那他只能够透过交油，交了这个油代表他自己如同这个祭物一样，他是献在给神的面前的。而且透过这个命名，他做一个宣认，今天确实神在这个地方是跟他一同，他们神人之间是在一起的，是同在的，他们神跟人之间的立约是确定的。而且他也透过他的许愿，他不光是献他的身体，他也说等他得胜之后他要献10分之一，就如同亚伯拉罕得胜之后献10分之一给撒冷王一样。透过这样的一个许愿，他的奉献不光是献上他自己身体，也献上他的10分之一。在新约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不断的有这样的一种话语，勉励信徒要把自己摆上，献上给神。同样的，不光只是我们前人是摆上在神面前，那 我们从神那里所得的属世的事情，那这些十分之一应该也是要归给神的。这不是一个单单的强调一种啊等价原理，不是只有一种回报，它是一种代表啊对神的一个感恩，对神的一个啊同在的一个证据的一个回报。而且他强调的是他要以亚威为他的神，以亚威为他的神，实际上他就是说他要遵守亚威对他所说的命令。整个圣经里面他是要跟我们教导的是，今天立约最终就是按照神的话去实行，这样的人就是跟神立约的，就是以亚威为我们神的，神也以我们是他的子民的。因为我们按照这个生命记二十六章里面神人之间的立约的过程里面，他刚好把这一段里面啊做一个啊描写的一个反面的一个描写，是人遵守神的律法典章之后，人以神为他的神之后，神就要以这个遵行神律法典章的人以他为他宝贵的子民。这样的一种立约方式是透过神的话，透过遵守神的律法典章来实现的。所以我想这一章里面雅各他看到的一个意象是他跟神立约的一个意象，他透过这个立约他能够以后不断的要来遵守神对他的一个教导，他需要去经历这样一个教导。因为我们一开始就看到雅各的确他透过他的聪明才智，透过他的一个方式，他要来赚取神的福分，但是神像他所说的是真正得到神福分的是透过神的启示跟神的时候跟神的方式，人要需要被对付，人需要被透过各样的苦难，他能够去经历到什么叫做信心的等候，什么叫做一个应许的成就，绝对不是靠着你单单靠着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你的力量就可以成事的，而是需要你坚持神的话。就像我们看等一下看到二十九章，他要坚持神的话，他才能够成就他跟神之间的这个立约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雅各这个第二段里面这个婚姻上的问题，神对他所拣选的人，他透过拉班来教导。在整个二十九章的第一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雅各受欺压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雅各娶了两个妻子，也就是说神在这段的里面他有他的一个管制，透过拉班对雅各的一个管制，但是也透过他娶了两个儿子，两个妻子，神因着这样他得到一个照顾，神把这个福分赐给他。雅各从来没有想过他要娶这么多个妻子，他只要娶这个拉结而已，这是他心中所要的，而他也为了这件事情他付出十四年的代价。但是神不光只是赐给他一个妻子，也透过别人的隐瞒竟然他可以得到两个妻子。而且我们从以后二十九章的三十一节以下到三十章里面，我们看到透过这两个妻子跟他两个妻子的这个贝尼，那四个人所生下的十二个成为以后的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我们看到整个二十九章这一段娶妻的过程里面充满了彼此那种看似好像是很不公平很不公义，神的道理神的照顾在哪里？神当初在二十八章里面神要与他同在要保守他，到底在哪里？实际上他是隐藏的，透过他的婚姻他的多妻，神因着这样就成就他的后裔是成为能够像地上的沙那么多。所以神对一个他所拣选的人，他一定会给他照顾，也一定会给他一个考验 给他一个管制，让他去学习。而这个雅各，我们刚才强调说，雅各从头到尾，他虽然他责备了拉班这句话之后，拉班的解释跟他又在服侍七年，他没有任何的一个反抗，他能够去学习如何在这样的一个不是他能够掌控的环境之中，他能够坚持一定要完成神托付跟他父亲所托付给他的，能够娶到这个妻子。所以他的顺服跟他的坚持，在这段的里面，他文章里面就给我们看到雅各这个人，他真的是在这样的环境的里面，他能够愿意待得住待得下14年。那这个整个这个神的这个一个照管的这个原则，实际上有的人很多人也愿意说，用加拉太书6:7里面他所讲的这个关于律法的一个原则，你要人怎么样对待你，那你就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人。这个是律法的公义的原则，当初他对待他的兄弟是用怎么样的一种欺骗的手段，今天人家也用欺骗的手段来对待他，他承受了这个律法的公义原则，他只能够默默的承受，他相信这个是神对他的一个管教，但是相对的，他对于这件事情他觉得他没有错，因为他要娶的这一个姐妹问题，人家一般都会说娶姐妹，就律法的角度以后会说律法禁止娶姐妹，这个是一个不好的，雅各做这件事情是不好的。但是我们要先了解的是，雅各今天娶两个姐妹为妻子，是出于人家欺骗他的，而不是出于他主动要去娶这两个姐妹的。这个跟以后律法所禁止的人出于你的私心，出于你的欲望而去娶这个两个同姐妹为妻子的这件事情，它的确是不一样的。而且律法以后规定为什么要禁止娶姐妹，为的是家庭的和谐问题，让这个家庭不要成为一个纷争的一个避免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所以律法会有这样的一个教导人要避免一些不必要的一个家庭纠纷，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避免一些就人生中是出于你的私欲而来的一个考验。就像新约雅各书我跟我们讲的，如果是为了人的私欲而受苦，没有什么可夸的。那律法就是要教导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私欲而去受苦，但是如果是为了义而去受苦，那是理所当然，而且他家的奖赏是多的。就雅各他娶妻来讲，他真的是为了他要完成他父亲所托付的跟神所应许的话，他为了这样的话他去受苦14年，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他也成就了这个美好的这个福分。所以我们看到整个雅各的婚姻的过程里面，实际上这个婚姻跟我们看到在前面所说的以扫的婚姻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刚好做一个对比。26:34-35谈到以扫娶两个妻子，28又谈到他娶的这个以实玛利的女儿为妻子。这两次的娶妻都是以扫出于他个人的私欲他去娶了这个妻子，而雅各他娶妻却不是为了他个人的私欲。不错，他虽然他是爱拉结，这是他出于对他的妻子的一个疼爱，他有这样的一个描写，连续讲了3次，他因为爱拉结而觉得受这样的一个苦啊，7年如几天，这是他个人的问题。但是就他要娶妻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跟他的兄弟有很大的不一样。所以婚姻的确是一个在每一个男人他在婚姻上面他能不能透过了解婚姻是要来成就神话语的一个过程。 所以呀、啊，所以保罗以后也跟我们谈到，如果我们有神的一个啊使命，能够不结婚，把这个生命的一个延续，不再不光光用肉体的这个方式来看生命的延续，而能够用这个属灵的、属天的这个方式来看啊、那今天为了神的福音的缘故，不娶不嫁，这个是美好的，因为生命不光只是在肉体上的生命的延续给后代，而是透过属天的能够有更美好的。所以保罗他会讲说，他把更多教会如同新妇一样啊，是嫁给基督的。今天教会的每一个人，我们都是嫁给我们的主基督的，那我们就要能够了解婚姻的一个目的是来成就神旨意的。雅各在娶妻的这个过程，我们也来学习到透过他能够去啊这样的一个娶得双妻来成就神的旨意的这件事情上，他这件事情上他是比他的兄弟啊更显得为有益的。那透过这两个对面，两个啊两幅画里面，看到神跟看到人，而雅各他去真正的去学习到，今天他要来承继他祖父亚伯拉罕的福分，他需要从神那里得到神话语的一个应许教导，跟神立约。同样的，他要学习的是，他跟人之间是要按照律法的公义原则来彼此对待，才能够把神人之间的这个啊约能够来完成，而来荣耀神。我想这个是今天这一段里面他给我们看到了最清楚的一个意象啊。以上。